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的一段内容，取自于提摩太后书一到七节，我们刚才念的。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今天一下子就有三个心，这是我所在过去的四年当中一系列讲到你要保守你的心系列讲到的最后一次了。前面已经讲了九个心，那再加上今天的三个就十二个了。十二个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我们就此结束了，以后再讲就不以这个为系列了。那总的题目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这也是刚才我们读的箴言书当中的讲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为什么每次讲完之后还要把这个时间写上？因为当我自己看到这些时间的时候，就会想到过去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特别是上一次正好是六个月以前，那是一月十四号，那次讲的是祷告的心。本来那次讲到，我上次讲的时候提过，是应该在2017年的十月二十九号讲的，但是后来正好也神也早有预备，那天其实是我的生日，但是就在那天的前一个晚上接到家里的消息说我的母亲过世了，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一天讲，但是神早就预备好，正好让西雅图的一个弟兄到这里来，所以一直就拖到一月十四号讲。那次分享的题目是关于祷告，其实我花了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见证，就是讲我在我母亲走了之后回去的路上一路经历了很多的担心，因为飞机误点啦等等再赶回去我母亲的这个葬礼能够得蒙的保守，在我们当地一个农村在这种佛教拜非常盛行的一个地方，能够以一个基督教的仪式来举行追思礼拜，心里充满了感恩，神听我的祷告那讲完这次之后，其实当时也是很比较困难的一个时候，因为就在一月十四号的前一个礼拜，我的小孩又受伤了，在训练当中，所以心里也是很低谷。但是更让我觉得软弱的是，就是这次讲完之后两天到三天的时候，就是一月十六号、十七号的样子，又接到家里的消息，说我的父亲又病重住院了，又处于昏迷状态。所以后来那个时候又发出了一个祷告的信，这是我给我的一个基督徒朋友同学发的祷告的要求。因为我的父亲从我母亲走后两个多月一直没有从悲痛当中走出来，所以我上次讲到的最后一张，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放了一张我父亲充满这个悲伤的一个照片。所以就请大家为他祷告，为能够让我的父亲在临终之前能够受洗。因为我们当地的三自教会规定比较严格，就没有经过一定的培训或者是上课的话，不能让随便受洗的。所以后来请了一个我们那边的一个家庭教会的外地来的家庭教会的一个牧者在我父亲有点昏迷的状态当中为他受施洗。然后也求主能够保守我这次回去，又要回去了，路上能够蒙神的保守。大家知道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当你的亲人在国内要昏迷了，或者是你觉得他可能要离开我们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决定。因为你什么时候回去，因为我第一次当我母亲走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情况，国内有一些习俗，比如说当地人走了之后可能得尽快要入土为安，你不能等太久。而且这个时候一月份的时候是冬天了，是我们那边最冷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及时的赶回去，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儿子，那好多事情就不能做，而且儿女都有这种守夜的那种习惯哈，你必须陪着。晚上我们那边很冷，冬天很冷，如果你拖得很长的时间的话，就很会大家带来很大的挑战。但同时呢，如果你回去了，像这种昏迷的状态，如果我早早的回去了，他一直在这个状态，如果拖个几个礼拜或者一个月，那我又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因为我毕竟不能回去太长的时间。如果真的你待了一段时间还在这种很不好的状态下，你又要回到美国来，你怎么面对这个离开的那一刻？所以这个决定真的是很难。所以当时在礼拜四的祷告会当中，我也把这个提出来，请大家为我祷告。而且呢，因为那个礼拜四的周末，我女儿又有训练，在外地要去比赛，也天气又不好，那时候下雪，所以当时心里的压力特别大。但是后来第二天的时候，祷告之后第二天的时候，我突然得到一个消息，说那个礼拜六的比赛取消了。哎，那时候我就想，是不是神给我一个印证，我必须要回去了，所以就买了礼拜天的票，飞机票就立即往回赶，因为父亲的情况越来越差，但是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那一路回去，这次还算顺利，回到家回到当地的我们市里的医院，就到医院去陪他，就跟他一起祷告，一起度过了正好半天的时间。以及度过半天的时间，然后第二天的凌晨1点多钟的时候他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就很快的把各种仪式就举办了。因为当时祷告的一个内容也是希望能够这个过程能够荣耀神的名吧。所以都是由当地的教会来我们举办这些事情，很令我感动。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就是我母亲走的时候，我当时没有立即在身边的，父亲走的时候也是第一次面对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比如说我给他穿衣服什么我都不大会，所以当时心里挺紧张的，而且要把遗体运回家里去。那当时半夜将近2点钟的时候，我也就给我们那边的教会的牧师打了个电话，他说那他也没说什么。但是当我们车子开回家，把遗体运到家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牧师已经带着两个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而且他们自己把我父亲重新把衣服都穿上，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经验，也弄不动，都是。所以都是弟兄姐妹帮我们把这个事情都弄好。后来照我们当地的习惯，还要举行一个最后出殡之前，可能要在周围一些地方要如果不信的那些人就会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烧纸钱或者迷信的活动。但是我们家当时跟教会的一直希望就是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游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点点传福音的这种机会吧。所以在那个下着雪的那天，当天很冷，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带领我们一起能够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面能够按照基督教的仪式，能够有个很大的一个对周围也有很好的一个影响吧，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在我们那边封建迷信很盛行的这个环境下面，能够真的是把神的信息能够有尽一点努力把它传出去。另外上次我母亲走的时候呢，我们当地的教会也利用这个机会办了一个追思一个布道会一样的，就在我们家的门口用大喇叭来讲道，然后唱诗吸引别人来。但是当时因为这些不信的人或者是信佛的那些人，其实他们也知道他们所信的跟我们所信的有冲突，而且知道我们所信的更大，所以他们有点害怕，不敢来听。那这次呢正好天气又特别冷，又下雪，那要 招待大家吃饭嘛，哎，后来就想到一个主意，在吃饭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他就在一个饭店里面嘛，在里面可以上面有讲道，可以举行一个布道会，他也没有办法走，没有办法跑，就在这里面吃饭。所以后来就在这个，这是当地的，我录的一段那个影像吧。
既然神圣不败，永不变的天赋，正在呼唤着你回转，哥哥他的施加，引导你的回转。
所以后来回来的时候，也是因为历经大雪。高铁都不能开了，但是还是在神的保守下能顺利的回到这边，正好也赶上女儿又要去另一个地方，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5天之内就回来了，能够赶上神又听了我的祷告。因为上次我分享的题目是关于祷告，所以我当时就想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一段见证给大家分享给大家听，因为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感谢天父你真是听祷告的神。在我过去的生命当中，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低谷，很多的软弱，但是你能保守我到如今，都是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主，我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刚才我们讲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所以刚才永祥弟兄带领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点点没有一个体系哈。其实因为它覆盖了三个要讲的内容。为什么要在保守你的心的系列下面？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十二个心，你不用这个心可能也可以这样子讲。但是我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特点是由里向外的。当我们接受主的那一刻起，我们认罪悔改，圣灵进入到我们心中，我们内心先发生改变，我们重生，或者我们心里面有个新的心，然后再在外表的行为上我们有改变，有表现。所以这里你看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这里的赐给其实是一个过去式，表示神是主动的，而且神很早以前就做成了。就像我们得到的救恩一样，并不是说我们从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刻起神才做成这个救恩，其实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死，他的救恩就已经做成了。所以这一点对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只讲行为，只讲各种好的表现的话，那其他的很多的宗教或者是其他的哲学也提倡很这些。但是我们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能帮助我们改变。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属灵的品质从心里面发出的。那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当时已经在监狱里面了，在患难重重当中要为主做见证，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保罗当时对提摩太说的这些不是一些空洞劝勉的话，而是他具体的指出提摩太里面所得到的灵是何等的刚强，他所蒙的圣召是何等的超越，他所传的福音是何等的荣耀，他所信的主是何等的可靠。提摩太如果真的看见他已经蒙到的这四方面的恩典，他就能够超越自身天然的自己的这种怯弱和胆怯，放胆为主做见证，忠心到底。那事实证明后来提摩太真的是为主殉道而死，这靠着他自己天然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我想分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刚强，刚强的心。那刚强的反义词就是软弱。那产生软弱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说惧怕，或者胆怯，或者是忧愁，或者忧虑，这些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互相影响。圣经当中有300多个地方都提到不要胆怯，不要惧怕，因为人一胆怯，一个人的心里面就失败了，就没有力量去征战进取向上，那只有灰心倒退投降，就像圣经里面讲的以色列的那个10个探子一样。胆怯呢，就是纪念，就更多的想到自己，看环境退缩了啊，畏首畏尾。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胆怯的心呢都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不会让我们惧怕。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都会遇到困难或者挑战，或者会软弱，有的时候甚至会遇到苦难。那苦难是一个奥秘，苦难的原因可能会很多，有的是和罪有关系的，有罪引起的，有的可能不是。那我们今天不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只想分享一点，从我过去几年的经历，经历了很多软弱的时候的经历，我就发现其实你经历这些软弱和困难是除去我们自己的一些罪的很好的机会，或者是改变我们一些坏的生活习惯的很好的机会。你当你一切很顺利，一切很成功很快乐的时候，你有些内心里根深蒂固的罪，凭自己你没有办法去掉，若不借着一些痛苦，有些很难去掉。但相反，其实每一次困难，每一次软弱，都是神赐给我们，我们重新回转，转向神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不光是一般的人，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包括很虔诚的基督徒，都有很多忧虑的时候。为什么基督徒有的时候甚至会更多？是因为撒旦的这种搅扰。因为如果你不信的话，撒旦一般也不用搅扰。但是我们如果信了，并且你要追求长进的话，有的时候撒旦会把很多忧愁、忧虑、胆怯的念头放在我们心里面。那怎么才能有一个刚强的心，不忧虑不胆怯？其实你想明白之后啊，大家也可能同意，大部分的忧虑其实是没有，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忧虑其实都是没有益处也没有用的，你忧虑也没有什么用。一个有心理学家得出的结论说，我们40%的忧虑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还有30%你忧虑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你是无法改变的，还有12%的忧虑是关注的不必要的健康问题，比如说我会得什么病啦，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我经常犯一个错误，就是看见自己身体不舒服了，或者长了一个什么东西了，就去网上查，一 Google 这个症状之后，后面他已经有很多人查过了。有的还会带一个癌症，后面加一个癌症，每种症状都跟癌症有关系。有的时候身上长了一个东西，你就去查一下，哎，这个是像皮肤癌，或者是哪个地方疼了，你就肯定有很多的文章，你越看越像。如果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去的话，那你就上了撒旦的当了，你会越来越胆怯，会恐惧。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为这个事情，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好多的痛苦忧愁摆摆手。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有什么问题你不要去乱查，因为上面虽然说的这个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其实这个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你如果为这个去忧虑的话那会真的让我们很对我们的状况很不好。所以圣经上说马太福音说，耶稣他自己亲自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大家可能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士兵要上战场了，那要上战场了很忧虑嘛，但是他在担心嘛，担心会被打死或者怎么着，所以他在钢盔里面放了一个小卡片，他上面写的说，战争对于我个人而言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要上前线，一种是留后方，有可能要不是留在后方也可能的。那如果留后方呢，当然不用忧虑，但是如果上前线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平安无事，一种遇到危险，那平安无事你也不用忧虑，对吧？那遇到危险又有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安然无恙，要么就受伤，安然无恙你也不用担心，受伤又有两种情况，要么就痊愈，要么就死了。痊愈当然不用担心，那死了的话也没有办法再忧虑了，所以最后得出的结论好像没有什么忧虑，忧虑也没什么用。那刚才我们说了，产生忧虑的这种念头对基督徒来说，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自己自发的，也许是撒旦的搅扰或者环境的引诱，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完全的阻止。但是就像一句俗语里面讲的哈，他说你虽然不能防止鸟在你头上飞过，却能阻止他们在你头上筑巢。当我们遇到这种试探的时候我们要赶紧宣告，让圣灵，让耶稣基督赶走这种撒旦的搅扰，不要停留在那面，奉耶稣的名来斥责。因为一旦鸟筑了巢，就像我们很多有房子的人家门口经常也会为鸟儿所困扰，但是他一旦筑了巢的话，你要去弄的话就比较麻烦了，你还要惊动什么专门弄鸟的公司，花很多钱或者是什么样子。但是你一开始他在那弄点土弄点那个的，一开始弄的时候比较容易，你就让他坐不住，那个时候你就比较好，也心里也没有什么内疚，因为一旦筑了巢，特别有个小鸟在里面那你怎么办，你会比较麻烦。所以我们把这些忧虑的念头就消灭在一开始的那种状态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护理哈，我们相信神的护理，相信神的关心，我们不要忧虑。当我们遇见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们就用神的话，圣经上应许我们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让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必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神也关心我们的每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个动作，我们的头发神都数算过，他关心我们。而且有这种不好念头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神的话说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叫我们末后有指望。而且圣经上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岂不也把他自己和外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让我们用这些话来跟撒旦宣战宣告。所以刚才说我去年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非常软弱忧愁，所以有一个国内的弟兄就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就是你当刚强壮胆，就这本书非常好，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排名第一的曾经的一个畅销书，国内的一个出版社翻译的，就对我特别有帮助。他这个扉页上他写了一句话，他说现代人常常生活在担惊受怕中，害怕失掉工作，害怕失去健康，害怕找不到适合的配偶，害怕投资失败，害怕子女学坏，害怕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默默无闻，无足轻重。试想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惧怕失败，被拒绝或逆境，你的光景会是如何？他说就是有一天如果你不再惧怕失败，不再害怕拒绝，不再害怕逆境的时候，你的光景会如何？打破了恐惧的桎梏，你的心灵会得到怎样的自由？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如果有弟兄姐妹你现在真的也处在忧愁当中的话，我可以借给你看一下。它里面有15章啊，每一章都是以不要怕作为开头，不要怕怎么样怎么样，不要怕怎么样。其中第5章他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第5章的题目是不要怕，把你的孩子交给他。为什么我分享一点点这个呢？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可能也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也有类似的，你的困扰你的烦恼跟你的孩子有关系。他这句经文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 给的赏赐。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总经常会觉得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其实我们的孩子在成为我们的孩子之前，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首先是神的儿女。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事实，把儿女当成我们的儿女，好像我们可以决定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平安。事实上我们不能，所有人都是神的子民，包括这些坐在我们的餐桌旁边的那些小孩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把孩子的一些失败或者一些坏习惯或者将来的前途怎么样都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会很累。其实我们的神特别体谅父母的感受，因为神自己也是一位父亲，做父母的心情我们的神每一样他都经历过感受过。所以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么难当的重担压在我们自己头上？我们老想着我们自己孩子有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成绩有点不好，好像就觉得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加倍的来责备自己，让自己心里没有平安。我们太高举自己，太想着我们自己，其实一切都是神在掌管。我们有的时候很在乎孩子学习成绩好上什么样的大学，其实你仔细想想，将来孩子的幸福与否跟上什么样的大学只有很小的一点点的关系，他有很多的其他方面，他的情商，他叫什么样的人，最主要的是他的信仰，他是不是在神里面，这些比上什么样的大学重要的多。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跟大家分享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再可以念一下，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外物和他自己外的赐给我们吗？当我们真的有害怕的时候，或者是担忧有忧虑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因为神不会把这么难担的重担加在我们身上，他没有什么好处会留下不给我们的，他连他自己最爱的独生爱子都为我们舍了，那其他的岂不把外物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所以如果说有什么秘诀，不要怕，只要信，这是神自己亲自说的话。所以这也是 这本书上我摘录下来的一段内容。神没有遗忘我们，他没有忽略我们任何方面的祷告，我们要不断地把我们的儿女交给神，在最恰当的时候神会用最恰当的方式再度把我们的儿女交回给我们。所以千万不要忘了祷告，因为祷告是让父母的这种忧虑冷却下来的最佳的一个容器和办法。圣经上说没有说很多，或者耶稣也没有说很多为父母之道，比如说能不能打屁股啊，母乳喂养啊，学校教育都这方面都没有提及。但是神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要把你的儿女带到神面前来，在祷告的温室当中教养他们。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当我们早上送孩子上学时用祷告来祝福他们晚上睡觉前到晚安时用祷告为我们的儿女祈求，当我们的孩子作业有困难的时候和他一起祷告，祈求神让我们的儿女明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并确定他们未来在天堂的位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世上的一切的过去都会很快的过去。诗篇上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我们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在过去的半年接连我的父亲母亲都相继了离开了，想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一个个都是很意气风发，也是很英俊强壮的，转眼就到最后的时刻，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真的是很软弱，很悲，也有点悲惨。但是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父亲母亲最后都能信主， 我的母亲信主早一点，但是我的父亲是到去年十月份回去的时候。我想到去年的这个时候，今天七月份的时候，我又回了趟国。那个时候，两个人都还好好的，父亲还出去玩啊，开着自己的车出去玩啊，出去打牌啊什么的，都好像很好。跟他讲福音的时候，还是讲不进去。讲到那个问题的时候，讲其他的问题都很好。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套他的这个想法，就是没有变化，几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变化。但是当十月份再回去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身体也不怎么好了，有一点点小中风的样子，而母亲也看起来不行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突然软弱下来了，他对所有的事情没有兴趣了，也不出去玩了。其实那次回去之后，回去之前我就在路上就下定决心，我知道时间不多了，他们两个人时间都不多了，我说这次一定要信主，一定要带领他决志祷告信主，如果这次他不信，他不同意还是这样的话，我要跪在他的面前，他如果不信我就不起来，不管用什么方式。还好没有用到这个，当时因为他自己状况不行的时候，当我再提出来我们要信耶稣的时候，他同意了。所以据刚强壮胆第一条就是不要怕，只要信。在这本书的封底上面，他讲了一句话，我忘了打印在上面了。他说，如果喂养你的惧怕，你的信心就会饿死。喂养你的信心，你的惧怕就会饿死。喂养你的惧怕，你的信心就会饿死。喂养你的信心，你的惧怕就会饿死。我们不要让惧怕成长的这种机会存留，我们不要在这个惧怕上面停留更不要去就像我刚才做的很多的研究，让你的惧怕越来越深。相反，而是要喂养你的信心，让各种的办法在这信心上面长进。当信心长的时候，惧怕就消就下去。好，所以第一条就是刚强的心。第二条，刚才我们读的是关于仁爱的心。仁爱字面的解释是宽仁慈爱英文其实就是爱，就是 love。当然属灵的仁爱远远超过这种属世的仁爱，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但上帝的爱是无限的。我们心灵要刚强也要仁爱，因为人的这种刚强和勇敢有的时候会表现得残忍，没有怜悯和同情的心，所以光有刚强而没有仁爱容易伤人容易定罪人责备人叫人望而神威。所以我这里写的仁爱的灵是爱人、安慰人、残果人，以恩待人，不伤害人，不妒忌人，不践踏人，不定人的罪不幸灾乐祸。仁爱是圣灵所结的第一种果，十二个种果子里面的第一种十二种果子里面的第一种，也是九种。刘颖立即纠正我，这其实上次讲到节目是讲了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结的果子要考考大家了，又结了哪些果？除了圣灵的果子，大家都知道有九种果子。还有就是福音的果子，还有什么果子？你自己不能讲，其他人还记得有没有？除了这个圣灵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还有什么果子？永祥，你还记得吗？忘掉了，其他人还有没有记得？好像还有嘴唇的果子，是不是？光的果子，好。仁义的果子，好，还有人记得，所以节目是应该感到很欣慰。过了一个礼拜，这上面刚才讲了，就做得很好的一个向上结果往下扎根的一个条幅。好，我们看到很多的果子， 我们就不说了，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根，不仅是横向伸展的很广，也很深，有几个根结得特别的深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年当中余下的时间里面继续扎根在知识上面，扎根在神的恩典里面扎根，不断的经历神，经历神的恩典，跟我们让我们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坚固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仁爱的这种仁爱的这个果子，或者是我们讲的仁爱的心啊，其实讲到仁爱，我想有三个，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层次。第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爱，爱你喜欢的人哈，你爱我，我爱你，这种比较容易，那不信的人也能做到。那第二种就是对比较被人轻看的啊，被人在不同的一个比较低端的一个中大陆前段时间出现一个词，所谓的低端人口哈，就比如说大城市里面外来的，到农村来打工的等等，这个词是个不好的词哈。就是对我们好像是社会的底层的，或者是处于这种很困难的状态的人，我们能不能有一种仁爱啊？这个比刚才的当然要难，比一般的那种爱要难。第三种就更难了，就是对那些作恶的，你恨不得要杀了他的，或者说你的仇敌，能不能有仁爱？这个是更高的，就第三的那个层次了。我想圣经上的爱，耶稣基督表现出来的爱，他这三个都有三个层面的，都有。他在十字架上，你就所说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对那些伤害他的人，对他的仇敌，都充满了仁爱，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啊，他们不晓得。这样的爱只有能从神那里来，我们凭我们的自己是没有这样的爱的。所以上帝教导我们说，你们爱仇敌，你们要拯救世上的灵魂，完全是从爱的角度出发待人。如果我们报复残害，不能是一个恶人回转的。我们经常人的做法，我们就是经常喜欢像赢，经常去征服他，或者是说服他。包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希望跟人辩论哈，人家不信，说没有上帝，我们要想办法证明有上帝，然后去想办法说服他，说服到后来，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都好像你觉得你自己说服人家，其实根本没有，或者人家不说话了，只是口服也心不服。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来通过这种很强势的来赢别人，以为能够赢得他的信任或者赢得他的灵魂，其实不是的，而是相反的。这也是为什么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犹太人不接待他，不认识他，不愿意相信他，因为他们所期待的他们的救主弥赛亚是一个应该像天使天君的一个很大的，能够从天上来一下子把那些压迫他们的人打倒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反而他是在很柔弱的，身在马槽里，最后在十字架上就被钉死，也不反抗的。可是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哈，示弱的一个状态，却赢得了人的灵魂，赢得人真心的这种受感动而回转。其实我们人，我们基督徒其实也应该是这样，不管是在传福音也好，在家里，在各种场合也好，我们唯一能打动人心、改变人心的，就是我们这种示弱的这种爱，而不是说要去征服、要赢他。你好，其实就特别是在家里，你没有上次那个李村长牧师也讲的，你没有什么一场战争你是能够赢的。其实这种赢是其实是就是输了。所以如何才能做到仁爱？那爱是神的工作，我们自己其实没有这样的办法，只有求神帮助我们。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如何看待别人跟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密切相关。这个张福音的坐标图我经常放的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对神的圣洁、神的伟大认识不断的增长，另一方面就对自己的肉体和自己的罪的认识不断的增长。当两者都在不断的增长的时候， 连接中间的这种十字架，十字架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彰显。上面这一点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下面这一点我们经常忽略的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要犯罪越来越多，而是说对认识，对罪的认识越来越深，越来越多。同样的，别人犯了错误，一个对自己认识没有，对罪没有很认识的人，他就会去论断，会去批评。相反，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罪认识越深，同样的，这个人也许有问题，但是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的去论断，就去批评，而是会充满的怜悯、宽容和仁爱，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对方可能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对自己认识改变了，我们的心会发生改变。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仁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我就想就分享这一点，去帮助我们对自己，对自己的罪和肉体的软弱认识越来越更深。那最后一点就是关于谨守、警醒自守。刚才我们唱诗也唱了，谨守就是要谨慎自守，英文它有的时候翻译成有的翻译成 safe control 或者 discipline 都有。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说，外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又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如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灵里敏感的基督徒能够感觉到我们灵里的这种很激烈的这种征战。当我们越追求主的生命，越追求圣洁的生活，就会发现仇敌派来的差异总是在盯着我们对我们的攻击越大，总是在寻找我们身上的破口，要去神那里控告我们。所以我们务要谨守警醒，要每天在主里面远离一切的罪恶和试探。只要我们不做违背神的事，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最好的保护。如果犯了罪就不光是被控告，也会接受神的惩罚。所以谨守就是要有自律的心，要有节制的心。谨守呢，也是知道有所不能行的就不要去行，知道有所行的或者要我们去行的就要尽其一生去遵行。所以我可以简单的分享几个方面，谨守的几个方面，一个是言语，一个是行为，一个是眼目一个是时间。关于言语谨守言语，圣经上其实有很多的教导。箴言书说十三章三节说，谨守口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半亡。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又说，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我们主日学在查雅各书的前半年，在查雅各书的三章二十六节也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事件，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这个说的很难听哈，但是确实是指出了我们舌头的这个功用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嘴里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建造也可以拆毁。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谨守口与舌，只说造就人的话，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益处。这是言语第二个方面就是行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 要有一个好的行为，在工作场所，在社区当中，为人如何，能不能把人带到教会来，牧师给我们的挑战，一人要领一人，那你这个领怎么领法，你不是把他墙拽过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一个有一些弟兄姐妹吧，或者觉得好像平时就不认识，随便去把他人家凿过来就能给人家传福音、决志、祷告了一样的，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真的这样做，那说明其实很多人，其他人可能已经做了的工作，你只是去收这个果子而已。如果没有一个很长久的这种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没有这种很深切的彼此的了解和信任你是没有办法把人带到教会来了。即使被你转来一次，那也没有用，也就进一次而已。所以帮助我们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真的我们从心里有这种仁爱，有这种对灵魂的那种关切，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在耐心的建立这种朋友的关系，你才有真的可能以自己的生命来影响他的生命。这是谨守的第二方面嘛，所行为第三个方面就是谨守眼目。眼目是什么意思？就是圣经上其实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当年大卫在打仗的时候，其实打了胜仗，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比较松懈了，他到睡觉睡得很晚，起来得很晚，或者是睡了午觉，在他的房顶到处转的时候，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女子，就是八十八在洗澡，从此他的眼目就被这个所引诱然后把他弄到宫里来，大家都知道后面的故事了。一开始的这种诱因，就是因为他的眼目没有紧守住，盯着别人看，然后后面的历史对整个不仅是他的家庭从此造成这个悲剧，对这个国家从此犯罪也是一个埋下了一个根源。也许你会说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引诱了，大家都住自己的房子，你看不到别人房子里面在干什么。其实你仔细想，现在的引诱因为有手机有网络比以前那个引诱更大。不要说你看见你的邻居，你几秒钟之内世界上其他地方你都能看得见，而且网络上面手机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你一不小心真的就被他引诱到十万八千里以外了。所以真的帮助我们基督徒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我们能不能谨守住自己，能不能就是远离这些试探，真的需要神的帮助。第四个方面就是时间谨守时间，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来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方便的科技很多的时候我们手机上的东西花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也许有些不是那么坏，是中性的，但是我们的时间被占据了，我们没有办法很安静的在神面前有灵修祷告的机会，因为我们被这些所引诱所控制。所以再次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几个方面，不管是在行为和言语，在我们的眼目，在我们的实践上面，都能够警醒自守。所以谨守跟保守我们如果说保守是指神的这种看护的话，是神的主动，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自己的这种谨守就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健康的基督徒生活需要上帝的保守，同时也需要我们自己的谨守。谨守是对上帝保护保守的一种回应和重视，只有谨守了，上帝的保护保守才能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那最后我就想以一个圣经上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的故事来结束来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三个方面，就是刚强的心和仁爱的心以及谨守的心。大家都知道约瑟的故事。约瑟小的时候因为他生得小嘛，所以他的父亲就特别宠爱他，而且因为是雅各他的所爱的一个妻子生的，所以特别深得宠爱。那甚至他的父亲都给他做了一些彩衣，其他几个兄弟都没有的。但是正是因为呢这样呢引起了其他几个兄弟的妒忌。 更加剧这种矛盾和妒忌的是有一次甚至不止一次，约瑟说他做到的梦，做到的梦就是说他的11个兄弟将来是要拜他的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又提到这个谨守你的言语的重要性了。你做了这样的梦，其他人要拜你，这个话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你干嘛要说给他的兄弟听呢？最后就加剧了这个人家对他的兄弟对他的记恨和这个妒忌吧，就差点被杀了，后来没杀，就被卖到埃及去了。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没提他被卖到埃及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和软弱，我想他是应该是很软弱，很受那个胆怯的，但是圣经上都没提。后来不仅如此，最后在埃及这个主人家里面被主人的妻子所陷害，还进了监狱，被陷害进入监狱。所以他真正是一个很悲催的人，很软弱恐惧的人应该是，但是圣经里你一点都没有看出来，而且相反是看到他的这种刚强，而且最后很顺利，靠着主给他顺利。所以从这故事来看到，我们看到约瑟的这种刚强哈，神赐给他的这种刚强的心。那仁爱的心从约瑟身上也可以看到很明显因为后来大家知道饥荒在埃及和以色列都有饥荒，那埃及因为他做宰相，他很英明嘛，他知道这个饥荒，所以很早的就囤积了很多的粮食，最后当以色列没有粮食的时候，只好到埃及来买粮食。那这时候他的兄弟就见到约瑟了，约瑟当然最后给了他们很多的粮食，虽然他里面有很多的曲折的故事故意有一些制造了一些戏剧性的一些场面，但是你仔细看圣经里面啊，好几处地方讲到这种约瑟对他兄弟的这种感情，一个人啊偷偷的跑到内室里去哭哈，哭了好几次，圣经上有好几次提到，就是而且加倍的给了他的兄弟，给了他的父亲很多的粮食。从这些身上我们看到这种约瑟的这种仁爱哈，对他兄弟的这种仁爱。第三个也是谨守，约瑟的谨守。刚才我们提到约瑟最后因为被他的主人的妻子陷害嘛，为什么陷害？就是因为他主人的妻子要勾引他，因为他约瑟容貌俊美，圣经上说又能干，所以主人的妻子要勾引他，但是约瑟不从不干，所以而且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怎么能行这大恶得罪我的神。他当时讲的就是我不能行这大恶得罪我的神，他不是说怕人或者怕你的丈夫哈，他最怕的就是我不能得罪我的神。所以他从这个行为的这种谨守来看，约瑟真的是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从他这种在逆境当中甚至在监狱当中表现出来的刚强，从约瑟对他的兄弟对他的父亲表现出他的仁爱从约瑟对遇到这种试探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自己的这种谨守，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了保守我的心系列的最后的三个方面，就是刚强的心仁爱的心和谨守的心。其实这个题目不是说我用来教导大家或者是给完成这个任务讲到的任务，而是确实是我自己在提醒我自己的最重要的几个方面。过去的几年特别是去年冬天这种软弱境况当中，我真的需要从神来的力量，也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和帮助，而且我自己心里面我也发现我其实缺少这种仁爱，特别是对这种不光是对爱我的这种仁爱，当别人无理的时候，当别人甚至伤害你的时候，那种仁爱以及自己的谨守，在行为言语上的谨守，在时间在面临试探时候的谨守，我都是就自己做得很不够很欠缺的地方，其实是对我自己讲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像提摩太后书一开始讲的，这仁爱刚强谨守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响应神的这种恩典，能够行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啊，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和祝福，特别是在我们人生的低谷，特别是在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你永远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环境，我们相信一定都有你美好的旨意。主啊，我们求主你真的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在这漫长的人生的道路当中，你亲自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路口，挪去我们里面的胆怯与惧怕，学会在顺境当中感谢你，在逆境当中能够仰望你，凡事都能依靠你。主啊，你也赐给我一颗慈悲和怜悯仁爱的心，你是一切爱的源头，我们自己里面没有仁爱，主求你永远不撇下我们。感谢你真理的灵教导我们，在我们余下的今年的时光当中，以及在我们一生的光景当中，我们都能不断地往下扎根，在你的知识上面，在恩典上面不断地长进，不断地经历你，以致结出仁义的果子，以及结出圣灵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出来。愿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